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来到事事关心的单元，我们继续来属您生命的检测。今天来到第八个呢，是你仍然为罪哀痛吗？
嗯，
我们都作为基督徒，尤其是在我们教会啊，每一次公祷，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认罪祷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为自己的罪哀痛吗？这是衡量我们是否生命在不断的成熟的一个标志。
嗯，
还是说我们麻木了，无所谓？
看到这一个标题呢，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在看的一本书，好像是《默想基督的十架》这本书里边呢，提到了一个观点或者一个对比吧。
嗯，
这个对比呢，就是在早期清教徒时期的时候呢，大家信徒们普遍为罪哀伤。
嗯，
非常的敏感，一旦有了一些可以说是犯罪跌倒软弱的迹象呢，就非常的警醒。
嗯，
但是这个时代我们观察到的呢，信徒更敏感的是自己得的益处。你看从前的逻辑是，我知道我犯罪得罪神，我要立刻到神面前来认罪。
嗯，
但是现在我们日常在教会里边，在基督徒的群体里边遇到的情形是什么呢？一旦你出现什么状况了，
嗯，
通常大家在关心你的同时，就会像约伯的朋友一样问问你是不是犯罪得罪神了。
嗯，很刺人的一种关怀啊。是，其实呢，我们如果越接近基督，就会越恨恶罪恶。
嗯，
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罪更不像基督。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成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那越像基督的话，越靠近基督，我们就会越恨恶罪。
对，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这是保罗说的。
嗯，
他逐字逐句坚信这一点，他捶胸顿足的为罪哀痛。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保罗至于这样吗？
嗯，
在我们基督教历史上会倾向于认为保罗是一个接近像基督的一个人，
圣徒。
对，圣徒。他怎么还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呢？其实有的时候成长中的基督徒对罪会有一种如此令人痛苦的觉悟，
嗯，
啊，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于他希望能够撕开胸口，挖出那些被罪染黑的心，把它扔得离自己越远越好。就是我怎么这样不像基督，我怎么这样被罪缠累，有这样一颗为罪哀痛的心。
在早期呢，农村户口跟城市户口会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嗯，
当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去到城市之后，如果被身边的人知道是来自农村的，那很容易造成的一种局面就是，也许城市的人还没有表示什么，但是这个农村的孩子呢已经非常羞愧了。
啊，敏感。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来自农村。
嗯，
所以我要尽力用很多的行为和表现呢摆脱农村在我身上的印记，
一些标签。
那我认为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罪的感知，或者说对于罪的态度，应该要接近或者说趋近于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就是我们是生在罪里的。
嗯，
刚刚张凡说到保罗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其实我听过有许多基督徒会说保罗就是谦虚谦虚。
嗯，你会觉得呢？
我当然不认为他是谦虚。嗯，因为虽然这是保罗写的书信，但是是神感动他写的。
嗯，
既然是神的话，一定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所说的实实在在的。 诚实无为的。
嗯，
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不是你表面看来的罪的大和小，
嗯，
而是你从自己的内心对于罪的认识有多深的问题。
嗯，
你一旦认识到人作为犯罪悖逆的，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罪污染，而且我们的性情，我们一切的思念是如此的敌对神，你就知道罪有多严重。
对对对，尼诺说的这一点呢，就让我想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包括保罗在内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有别于其他的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呢，
嗯，
不是他们没有罪，
对，
不是他们不犯罪、
嗯、
而是他们为罪忧伤。当他们跌倒的时候，犯罪的时候、
嗯、
当被责备的时候，他们会为罪忧伤，而不是、像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的印着景象的人。
对，
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我们的心中有没有这样一颗为罪忧伤的心，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是否在成长，还是说我们已经停滞了。
对，当我们提到为罪忧伤、为罪哀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两个视角，我觉得才是更完整的、嗯、我觉得应该用以赛亚说的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了，就是、嗯、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身上带着原罪，与此同时我也有罪行。所以呢，我们思考的两个方面就是我本身是个罪人这个事实、
嗯、
第二个，我有具体的得罪神的行为。
对，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罪的认识呢才趋近于完整，而不会陷入到所谓的我只关注我的行为
啊、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关注我的心思意念。
那李诺讲的这个事情呢，就牵涉到为罪哀痛的正确和错误之道、
嗯、
就是我们为罪哀痛这件事情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对，
那什么叫正确的呢？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嗯，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是大卫在犯罪之后他向神的祷告跟祈求。尤其是我们读圣经通常会提到，就会生出没有懊悔的懊悔来、
啊、对，
很绕口对吧？
对，
其实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
对，
为罪哀痛。
嗯，
反过来，
嗯，
还有一种就是世俗的忧愁。
嗯，
像以扫一样，像我们很多人犯罪一样，我们犯罪不是为那个罪忧愁、
嗯、
而是因为这个罪被人知道了。
对对 对
被发现了。
是的，
它影响了我的声誉，影响了我的前途，影响了我在人当中的评价，
嗯，
影响了我很多方面的一些发展等等。我们是为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感到遗憾，
嗯，
甚至感到后悔。
对，
但是我们并没有为这个罪的本身去悔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试图逃避罪带来的后果。
嗯，
就刚刚我们看到张凡复述了大卫的那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乐于的接受一切来自神的审判。
嗯，判断我的时候
对
显为清正，
嗯，
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判断一个人的悔改是否真诚呢？就是在他的祷告或者在他的悔改的表达里面有没有逃避惩罚的内容。
嗯，
我们今天究竟是乐于接受来自神一切公义审判呢，还是我们认罪悔改只是为了要逃避刑罚？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有错了，
嗯，
我得罪你了，我向人认罪道歉、
嗯、
向神认罪道歉悔改、
嗯、
然后就可以了。
对，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惩罚，再有什么结果了。但是李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勇于的去承担责任和惩罚，以此来彰显我们的悔改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
嗯，
这个是相对来说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那如果我们是依着世俗的意思在忧愁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可能会去逃避。
对对，
是吧？
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早期尤其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也就是在马丁路德发起这个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呢，
嗯，
当时的教会教廷呢是售卖赎罪券的。
嗯，
那我们就知道呢，无论是从教会的层面还是从信徒的层面，他们对于悔改对于认罪都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才导致会认为圣洁竟然是可以交易的。
嗯，这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
嗯，
其实坦白说，如果我们自测、
嗯、
如果我们还没有为罪哀痛，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最明显的或者说最直接的也是最应该做的，就是要查明我们是否明白新约圣经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
以及我们每天都对自己去传讲福音。所以这就牵涉到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生命当中一些问题嘛，
嗯，
圣经辅导也好，家庭的一些问题也好，婚姻问题也好，我们都去辅导。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所有的辅导呢，它最终都归到了福音。
嗯，没错。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
没错。
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
嗯，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会觉得圣父他对你是没有用的。
对，
因为你不是基督徒，你不在这一个价值体系，不在这样一个规则里面，你不接受，你不认为这是对的，你不认为神给你设定的标准和规则是你该去遵守的，那所有的辅导劝勉关怀最终都归到了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福音，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对，
你为罪哀痛吗？你在成长吗？这是对我们自己说的话。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呢，我觉得最后也可以用主耶稣曾经应许给我们的来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嗯，
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
嗯，
就是表面上看确实我们可能神学装备不足够，我们对福音的真理认识不足够，但是这些呢从来都不会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阻碍。因为当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说到今天说畏罪的哀痛，我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至少现在我意识到并且察觉到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不去求神来帮助我。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畏罪哀痛的人。对，
最主要是我们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
没错。
所以不单单刚才李诺他给我们分享一节经文是带给我们安慰，我想圣经当中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成长，也越来的越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今天呢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讲，你仍然为罪哀痛吗？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现在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尤其是如果你有什么代祷事项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愿我们能够彼此代祷，一起来成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棉花让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